今天的信息是有关基甸的第二部分，神的命令和基甸的回应，选自士师记六章25-40节。基甸是继俄陀涅、以户、山加和底波拉之后的第一位士师。你们已经知道，士师记是一部历史记录，记录了约书亚和他那一代长老死后以色列人发生的事情。那时以色列人的生活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的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350年至公元前1050年，大约300年的时间。基甸是公元前1191年至公元前1144年的士师，所有这些日期都只是个大概，不同的圣经解经家会给出不同的日期。由于以色列人的背道，神把他们交给敌人，经过一段时期的压迫后，以色列人向神呼求拯救，因此神会派遣士师拯救者来拯救他的子民，拯救之后带来平安，但过一段时间他们又犯罪，这个循环不断重复，每一次他们的不顺服和背道都比上一次更严重。我上一篇的信息基甸第一部领袖的呼召中，选自士师记6章1-24节，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士师记6章1节的记录，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7年，经历了许多苦难和贫穷之后，以色列人最终向神呼求拯救。当基甸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时，神向他显现。来自马拿西支派一个不起眼的人基甸，奉神之命拯救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免遭米甸人及其盟友亚玛利人和阿拉伯人的压迫。起初基甸以为向他显现的是某个大人物或先知，但他意识到是耶和华神时，他很害怕，但神却让他放心。然后他为神建了一座祭坛，称之为耶和华沙龙，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现在让我们从第一个要点开始继续讲有关基甸的记录。第一点，神吩咐基甸表明他的立场，选自士师记6章25-32节。基甸刚刚在酒榨那里打麦子，经历了一场很棒的与神 一场与神的互动，神在他面前显现为耶和华的使者。在基甸完全明白所发生的事之后，神在士师记6章25-26节中给他一个非常困难的命令。士师记6章25-26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虽然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考验基甸的方式，要加强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这个命令是在那夜给出的，神出现并呼召基甸的那个晚上，基甸奉命摧毁巴利的假祭坛。以色列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并不是米甸人， 而是他们的被盗。他们不守神的律法，他们沉迷于做，特别是对巴利的崇拜。为了让神拯救以色列人，他们必须首先放弃邪恶和巴利，对巴利的崇拜。当他们以巴利为神时，他们就不会，神就不可能来拯救他们。神要他们绝对的忠诚。巴利是谁呢？巴利是迦南生育之神的俗称。以色列人在士师时期和亚哈王时期崇拜巴利，许多以色列城市选择巴利作为当地的神，被以特殊的崇拜为荣。甚至先知耶利米和何阿西也提到了巴利。神的命令使基甸陷入非常棘手的境况。他所在的城里许多或者大多数人都参与巴利崇拜，这种情况根深蒂固，连他自己父亲也是其中一员。在第24节中，基甸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但在第25节中提到他的父亲也为巴利筑了一座坛。基甸对主神的效忠使他与家人和城里的人发生冲突，这对基甸来说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在那个时代，父亲的权威是受到绝对尊重的，他们的话语是要受到重视，不服从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包括羞辱、气绝、失去继承权，有时甚至是死亡。然而神在第23节向基甸应许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这些话使基甸安心，也让他紧张的情绪平静下来，这些话给了他平安。基甸绝对确信神的引导和保护。基甸对神的效忠使他必须顺服神。基甸现在必须表明立场，表明他效忠神的立场。巴利的祭坛必须被摧毁，他必须承受后果。神命令基甸，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神提到七岁的第二只牛，这第二只牛是什么？有两只牛吗？让我引用奥尔里的圣经注释，这是指第二只动物，还是他父亲拥有第二年长的动物，以解释这里主题的七岁。希伯来语及希伯来语旧约中读作公牛中的公牛，这是希伯来语族中一个不寻常的结构，可能只在表达最高级，意思是最优秀或最好的，因此这里指的是最好的公牛。所以这里不是有两种动物，而是一种动物，一个非常优越的动物，非常是他家中最好的动物。因此第二公牛一词指的是最高品质的珍贵动物。七岁说明这头公牛已经是一头成熟而强壮的公牛。公牛是崇拜生育之神的神圣动物，而基甸被吩咐用公牛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七岁与受压迫的时间七年是一样长的。通常献祭的动物年龄不得超过三岁。神命令基甸用公牛拆毁两件事，首先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其次砍下坛旁的木偶。基甸要摧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这一事实表明他的家人参与了偶像崇拜。 根据伊斯顿圣经词典，木偶是翻译于希伯来语的亚瑟拉，准确的说是一个木质的偶像，或代表亚斯他路的柱子，一位迦南欲望女神，通常被造成一个木质偶像。因此基甸必须先将自己家里的偶像祭坛拆除，神才能使用它来拯救以色列人。将这些摧毁后，基甸在26节，神吩咐他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神向基甸指示如何对待这个假神巴利。首先，巴利的祭坛要被拆毁，其次，在被拆毁的祭坛上再建一座真神的祭坛，第三，巴利崇拜所珍视的圣牛要被献祭给以色列的耶和华神，第四，亚瑟拉的木偶代表巴利的妻子，用作献祭的柴火。基甸服从神的吩咐，士师记六章二十七节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基甸挑选了十个仆人来帮助他，仆人众多说明他的父亲在城里是个富有的人。基甸寻找他的仆人帮助，因为他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他没有立即摧毁巴利的祭坛和木偶，而是决定等到晚上，当他的家人和本城里的人都睡熟时。在这个阶段，基甸还不是十二节中耶和华使者所预言的大能的勇士。他还不是，但他很快就会成为大能的勇士。他等了等，然后挑选十个仆人遵照神的命令去行。第二天早晨，巴利的祭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献给耶和华神的祭坛。第二天早晨，偶像崇拜者们都震惊了。在士师记六章二十八到十九节说，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查访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基甸最担心的事要发生了，他肯定怕的都吓得出冷汗，城里的人感到愤怒，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彼此相问，开始反查，最终反查结果将矛头指向基甸。早些时候，基甸曾请求十位仆人的协助，基甸一定要求他们保守这个秘密，然而这个秘密并没有保守多久。在访查期间，这些仆人可能会在恐吓下屈服，他们向城里的人透露了发生的事情以及是谁做的。当他们发现是基甸时，城里的人想致死基甸。在第三十节说，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 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了坛旁的木偶。城里的人要求基甸的父亲把基甸交给他们，好治死他，也就是说要把基甸处死。他们想要杀死基甸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祭坛；第二，因为他砍下了坛旁的木偶。基甸面临生命的危险，以色列人想要处死基甸，这揭示了以色列人如何深深地被迦南化。融入迦南的文化和宗教中，基甸向他父亲的巴利祭坛所做的事，将之拆毁，建立耶和华的祭坛，献上珍贵的公牛为祭，用木偶当柴火。约阿斯完全有理由对基甸感到愤怒，但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约阿斯不但没有交出儿子，反而据理力争。也许父亲的本能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或者这是他对家人的自我保护。也许神在约阿斯的心中做工，我相信是神在他身上做工。他为儿子辩护，甚至侮辱巴利。在第31节，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那他为自己争论吧。约阿斯的变化多么大，他不是崇拜巴利吗？约阿斯面临在巴利和他儿子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救他的儿子。约阿斯觉得这些人要求很无理，他对那些反对基甸的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意思是说你要为巴利辩护吗？巴利是个怎么样的神？他无法为自己争论吗？他需要辩护人吗？你们要救他吗？意思是你们所有人会拯救保护巴利吗？思想一下阿里尔圣经注释中的一句话，约阿斯使用的词与四世纪中拯救以色列士师所用的词完全相同。人可以拯救以色列人，但这位巴利甚至无法拯救他自己的祭坛，非但没有将信他的人从别神手中拯救出来，这个巴利反倒需要人的拯救。约阿斯总结道，凡为巴利求情的，趁早将其治死。这句话意思是，如果巴利确实是神，那么他就不需要人的保护。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捍卫假神等于给自己带来死亡。如果巴利是神，让他为自己争论，因为有人推倒了他的祭坛。约阿斯的论点非常符合逻辑。当一个神不能拯救自己时，他就不值得被崇拜，他甚至不是神。基甸对他父亲意想不到的转变感到惊讶。无论如何，约阿斯在面临愤怒甚至可能是暴力的人们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然而约阿斯是以一城之长的身份发言，作为领袖他受到尊重，并要求人们的忠诚和顺服。他拥有对城里的人生杀予夺的权利和权威，他利用这种权利来拯救他的儿子。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被证明是纸老虎或懦夫，因为他们害怕约阿斯的愤怒胜过害怕巴利的愤怒。这些人抛弃了自己的初衷，反而很奇 很奇怪的为基甸欢呼，称他为英雄。因此在第三十二节中，基甸得到了新的称呼。第三十二节说，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他拆毁巴利的堂，让巴利与他争论。不久前人们要治死他，现在基甸突然成了耶路巴利了。耶路巴利的意思是让巴利与他争论。由于他与巴利争论，所以有了巴利战士的意思。耶路巴利是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一节士师名单中使用的名字。基甸的新名字提醒人们神的力量和巴利的无能为力。每当他们看到基甸，就会想到这一点。当许多人的品格发生改变时，神就会为他们改名。例如亚伯兰变为亚伯拉罕，撒莱变为撒拉，雅各变为以色列，西门变彼得。从那时起，士师记的作者使用基甸和耶路巴利这两个名字。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一节中，基甸也被称为耶路比色，意思是让混乱的偶像保护自己。约阿施给他的儿子起了耶路巴利这个名字，因为他想支持保卫他儿子免受城里人的攻击。约阿施说让巴利与他争论，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祭坛。基甸取得胜利，但在俄弗拉的胜利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还要面对米甸人，他们比城里的人更强大，他将面临更多的考验。基甸的下一个考验是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即将到来的攻击，他呼召以色列人聚集。那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米甸人来袭和呼召以色列人聚集。米甸人和亚玛利人正准备另一次的掠夺袭击。士师记六章三十三节说，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掠夺者聚集在以色列东部，过约旦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你们可能还记得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位于以色列北部，靠近加利利海以南的地区，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加密山。这是在那里巴拉和底伯拉击败了西西拉和他强大的九百辆铁车。俄弗拉就是在这个山谷的边缘。在士师时期，这个山谷拥有整个巴勒斯坦最好的农田，对以色列的经济非常重要。现在这个地区已经被米甸人的屡次掠夺所毁坏，这导致以色列人陷入贫穷和饥饿，因为他们的食物都被掠夺了。基甸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就在此时神介入了。士师记六章三十四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第三十四节说，希伯来语中降在的意思是穿戴。神通过以他的灵披带来赋予基甸力量，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像一件盔甲一样包裹着他，赋予他力量。正如阿里尔的圣经注释所言， 这使基甸在他的力量中刀枪不入，战无不胜。因此基甸的行动变得果断而勇敢，他对其他人产生了影响。基甸呼召以色列人聚集，他就吹角并召唤他自己的家族亚比以谢，他们都回应并聚集跟随他。此后在第35节中，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使者首先被派往他自己的支派马拿西，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然后他派出第二批使者前往其他三个支派亚瑟、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他们也都出来与他和他的家族会合。神的灵将基甸变为一个勇敢的人以及众人的统帅，神关于他即将成为大能的勇士的预言即将应验。在第14节中，神授权他去行，在第34节中，神赋予他行动的能力，在第12节，神应许基甸会与他同在，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思行。人们感到神与基甸同在，基甸现在处于具有权威和力量的领导地位。就在一切进展顺利并准备好打仗时，基甸觉得有必要向神求一个神迹。我们来看今天第三大点，基甸求羊毛的神迹。士师记六章36到40节。士师记6章36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他想要神的保证，这表明基甸对神的信心软弱。突然间，基甸显露出他的恐惧和缺乏信心。如果我们是基甸，我们也会出现同样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基甸要迎战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他们实力雄厚，作战经验丰富。基甸要与他的部下与他们作战，基甸的士兵没有受过训练，他们只是匆忙聚集在一起的一支未经训练的军队，对抗那些经历过杀戮和战争的人。现在突然间，人们意识到以色列正要与一支强大的军队作战。基甸意识到这一点，他感到害怕了。他还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因此基甸在上阵之前希望从神那里求得更多的确据。基甸求一个神迹，表明神会与他和他的部下同在。事实上基甸求了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在第37节，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当时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其结果就是，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通常情况下，羊毛中的水分会被地面吸收。阿里尔的圣经注释说，露水的出现表明雨季已经结束，露水的季节已经开始，四月是转变的月份。然而基甸正在打麦子，这时时间大概是在六月的时候，基甸求神迹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在第38节上半节说，果然是这样。基甸在第38节中看到这方面的 证据。次日早晨机电起来，见果然是如此，将羊毛拧一拧，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这个神迹证实了神对机电的旨意，然而这对机电来说还不够，他的信心仍然在动摇。他在6章39和40节中祈求第二个神迹。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赌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在第39节中，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字面的意思是不要让你的鼻孔冒烟。我们必须记着基甸厚着脸皮两次提醒神他说过我的话，第36节和第37节中你照着所说的话。基甸还请求神用神迹证实他的应许。第39节中，基甸继续说，我再说这一次，他保证之后不再要求这样的恩惠，同时是他希望神不会因他的大胆神不会因他的大胆而恼怒。基甸补充道，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基甸试图弄清楚神是否现在或稍后拯救以色列。基甸现在寻求神迹是，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结果是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正如40节所记载。基甸得到他想要的，这下他放心了，他做好作战的准备。故事越来越令人振奋，但很抱歉，我必须在这里结束。若是神的旨意，我会在不久的将来继续讲有关基甸的记录。我们可以从基甸的故事中得到怎样的教训呢？我们可以从基甸的故事中学到很多教训，但我只想提出三个。我们可以学到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去传播福音，并捍卫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仰。基甸与神相遇并交谈，神考验基甸，要求他拆毁他父亲为巴利建造的祭坛，并在上面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此外，基甸还要在新祭坛上献他父亲最珍贵的公牛为祭。在那个时代，父亲是很受尊敬的，尤其是他的父亲更是城里的重要人物。任何不顺服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置。尽管如此，基甸还是做了神要求他做的事，基甸通过了试验。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你和基甸处于同一个境况，你会这么做吗？许多人，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会害怕不顺服或违背我们父母或长辈。是的，我们被命令要孝敬我们的父母。然而，如果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做与我们信仰相悖的事情，作为信徒，我们该怎么做呢？以使徒彼得为例，他被公会命令不得传讲耶稣基督。他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章29节。对于彼得和其他使徒来说，神是在首位，神高于一切，要顺服神。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困境、 被要求做违背自己信仰的事的人来说，请记住彼得说过的话，我们应该顺服神，不顺从人。我们必须坚定立场，传播福音，捍卫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仰。为我们的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后果，也为了向那些关注我们的非信徒做一个好的见证，看看我们是真正的信徒，还是思想反复无常的冒充者。虽然我们可能在教会和私下里相信圣经并顺服神，但在公开场合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是否愿意向不信的亲友或同事 宣讲我们的信仰并分享福音？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是否真的像个基督徒，还是只是周日基督徒？我们是否羞于承认自己的基督信，自己是基督的信徒，站在会众面前表示我们对主的信心，并承诺遵守他的话，并做出精彩的见证是容易的。然而，许多人可以错过圣经学习或主日敬拜，因为有晚餐或其他聚会的邀请，不去会冒犯我们的朋友，但是冒犯神会如何呢？如果我们为了朋友的缘故而错过圣经学习或礼拜，他们会认为神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只是假冒为善。许多人还被要求遵循某些非基督教非基督徒的仪式或传统，例如在我们亲人的葬礼上，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向死者献食物和饮料来进行祖先崇拜吗？我们能不能向死者烧香跪拜呢？我们能不能向偶像或死者的照片祭拜呢？作为我们主耶稣的信徒，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就必须捍卫我们的信仰，并拒绝参与任何与我们信仰相悖的仪式或传统。哥林多前书16:13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使徒保罗说，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坚定对神的信仰，遵守他的训词和诫命。我们要表现得像一个成熟、坚定和勇敢的信徒。即使我们不得不冒犯不信的亲人，我们也必须坚持我们的信仰。腓立比书1:27，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作为主耶稣的信徒，我们必须表明立场，捍卫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大书1:3。第二个教训是，神在使用我们进行神圣服事之前，我们必须清理自己的后院。在神使用基甸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中拯救出来前，他必须把事情理清。基甸需要先拆除家里的巴利祭坛，换成敬拜耶和华神的祭坛。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偶像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我们需要拆除供奉偶像的祭坛。你可能会说，等等，我是一个信徒，我的生命中没有偶像。那我需要问你了，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偶像，为什么你不服侍神呢？为什么你不花时间做神的工作呢？为什么你对神只是口头上的服侍呢？那么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我们的偶像是我们对金钱、财富、房子、工作、豪车、家庭、人际关系、爱好、电脑游戏、旅行、聚集、娱乐等各样娱乐活动的 关注和痴迷。当你把所有这些，而不是将神放在你生命的首位，你就没有神的同在，你实际上是在侍奉马门。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13中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能有两个效忠对象，神要你的全部。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5中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还在马太福音10:37中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有夺去我们的关注，令我们痴迷的，都是马门。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不要只做主日的基督徒，而是要每天都要做基督徒。神想要一个每一天的基督徒来侍奉他。当你想要侍奉神时，请将神放在你生命的首位。当你无意参与团契、圣经学习和祷告小组，还有最重要的传福音事工时，就不要成为任何教会团体的领袖。第三，借鉴圣经资源网站 Preset Austin 的你的话，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时，必须有不需要羊毛神迹的信心。在第37中，基甸对神说，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在这里，基甸并没有真正努力了解神的旨意，因为神已经在4:14-16中向他启示了他的旨意。神已经告诉基甸有关他要做的事。那么基甸进行羊毛试探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羊毛，基甸使用羊毛表明他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而是对神的应许有一些怀疑，这是一个人信心薄弱的标志。如果基甸有坚强的信心，他就会接受神的命令，而不需要寻求更多来自神的确据。有些信徒常常放羊毛来确定神的旨意。他们请求神做一些具体的事来确认他的旨意。让我举一个例子，也是从那个圣经资源网里来的。这个例子说，一个女士想要知道她是否应该坐飞机到另一个城市。当她试探性的预定时，她被告知她会乘坐474飞机。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看着她的数字时钟上写的7:47，所以她确信神给了她一个类似羊毛神迹的答案。不要落入这种试探，否则你会被骗。矛盾的是，这种做法不是信心的行为，而是不信的确据。是的，神以恩慈回应基甸的软弱，并且照基甸的要求做了。神可能也会为你做到这一点，但这不是神想要与你相见并互动的层次。不成熟的信徒需要神的神迹来保证，一个成熟的圣徒相信神的话语并顺服。你曾经放羊毛的方式来试探神的旨意吗？请注意，这些反对放羊毛的论点并不意味着神不能通过环境来确认他所启示的旨意。因为他确实有能力这么做。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不要像基甸那样使用环境来试探神，尤其是当我们从神的话语中确切知道神的旨意时。基甸知道神对他的旨意是什么，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应该用羊毛来求神迹。因为圣经解经家说， 他们正在以一种被禁止的方式试探神。相反的，当我们拥有神的话语时，我们应该满足于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情况下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思想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里的话，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使用神的话让它存在你的心里，让基督的道成为你的指南。作为信徒，我们不能用迷信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我们相信神的话，并对神有信心，神就会用他的平安和确据来祝福我们。我们不需要放羊毛去求神迹。基甸奉命拆毁他父亲为巴利建造的假祭坛，并用耶和华神的祭坛取而代之。对于基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令。虽然这是命令，但也是神考验基甸坚定他信心的方式。然后他被命令将他父亲珍贵的公牛献上，他与另外十个仆人一起在晚上完成了神所吩咐的一切事。第二天早晨，城里的人因假祭坛的毁坏和公牛被献而愤怒不已。经过查访，他们很快发现是基甸做的。这些人想致死基甸，但基甸的父亲约阿施拒绝交出他的儿子。之后，基甸被称为英雄。当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准备再次袭击以色列时，基甸召集以色列人准备对抗这些掠夺者。由于基甸信心的反复，他要求用羊毛求两个神迹，神仁慈地为基甸行了这两个神迹。从基甸的记录中可以得到三个教训。首先，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去宣扬和捍卫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仰。第二个是，在神使用我们进行神圣侍奉之前，我们必须清理自己的后院。第三个教训是，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时，必须有不需要羊毛神迹的信心。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大能的神，我们感谢你有关基甸的记录。我们有很多时候怀疑你，也很多时候我们与你的关系不正确。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把你放在我们的生命决策的首位。我们爱着世上的事，有时甚至沉迷于他们。赐予我们勇气、力量和智慧来捍卫我们的信仰和福音，除去我们身上一切形式的偶像，帮助我们拥有不需要羊毛神迹的信心。愿今天基甸这段经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基督弟兄姐妹在教会中承认我们的信仰，并且能在公开场合承认和捍卫我们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